奖学金，一切我们愿将荣耀归给你。愿你保守芭比，不单止在学术成绩上出色，在他灵命上生命里面更尽心，成为无愧的工人。我们在主面前感谢你保守医治让黄玉婵伯母肺病的健康，愿你恩待他在家中的疗养。继续纪念陈秋浩伯伯，因为身体的软弱不方便到教会聚会。我们纪念薛怡学姊妹，她的身心灵的健康。为着黄婉华姊妹在癌症的治疗当中，求你刚强她的身体。我们父神，我们为着高宇堂黄丹姊妹，你赐给她孩子，我们献上感恩，愿你赐福这个新的家庭。主，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样是带着不同的需要来到圣殿。多谢天父，饥渴无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朝见你，仰望你，等候你，也敬拜你。求你垂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
大家请坐。因为主的恩典令到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就愿意我们衷心的去赞颂我们的神极重的恩惠，让我们的一生献给祂来传扬祂的福音。恩典太美丽。
这天同聚于主圣殿，来我主恩典，他以圣名来使我完全，来使我两眼重见光线。这天同聚于主圣殿，来数算我主恩典，重新的全员还给我勇气面对挑战。恩典太美丽，无什么可追寻，唯求将心全然给主，来彰显主爱多珍贵。终身爱父神，倾心倾意爱别人，才觉心灵没有枉费。这天降服于主脚前，留心听我主差遣，深信这日劳苦不徒然，神使我两眼重见光线。这天同聚于主圣殿，来数算我主恩典，他似盼望重生的全员，还给我勇气面对挑战。恩典太美丽，无什么可取代，唯求将心全然握住，来彰显主爱多珍贵。终身爱父神，倾心倾意爱别人，才觉心灵没有枉费。终于使命不惜一切来回应，能侍奉你是最尊贵。
接着下来是我们的启应经文。 启现经文今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至第二十六节，我们将会打在荧幕上。我们的启现经文是信徒操守，在加拉太书，我会将是启，请大家是认。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今天很高兴有吴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信息，正道的题目是影响世界的生命。我将会为大家读出相关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至到十六节，在马太福音，在新约的马太福音，在我们教会的双行本第五页，马太福音第五章我将为大家读出第十三至到十六节，五章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恭敬地将时间交给吴牧师。
两天前星期五晚上，我们教会欢送陈伟弟兄和 Angel 夫妇，教会为他们预备了一份礼物。陈弟兄和我们分享一段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然后 Angel 姊妹与我们分享一首诗歌。我们都为他们高兴，也为他们感到荣耀，因为从美丽教会当中，神兴起了很多仆人、使女、宣教士、传道人，所以我们也为他祷告，盼望在将来的年日，神能够大大使用这对传道人的夫妇。他们将要搬到去多伦多一间教会里面服侍，他们身份将会改变。在美丽教会，我们称他为陈伟弟兄 Angel 姊妹，在多伦多的教会，教会的会友将称呼他，很可能陈传道、陈师母，可能他们要一段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新的称呼、新的身份，因为新的身份带来新的责任，以自然的侍奉都是学习摸索，将来的侍奉是带领是榜样，因为几十个会友听着他们讲说话，几十双眼睛每个礼拜看着他们一举一动，好像金鱼哥一样，身份带来责任，但这个身份亦都是荣耀的身份，做教会的领袖，做神的仆人，作神话语的出口，是一个荣耀。 现在我所讲这个观念不是我自己产生，亦都是受上个礼拜梁洁琼院长在我们当中分享小先知信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是哪两卷书，有没有记得啊？何西亚书、阿摩斯书，不是我们经常诵读的圣经，在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梁院长跟我们分享到，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当神跟以色列人讲说话的时候，常常提到出埃及。出埃及这件事件改变了以色列人的身份。他们出埃及之后，在西奈山神与他们立约，身份不同，带来责任不同，特殊的身份带来特殊的责任。所以以色列人要在外邦人之中作光，作见证，荣耀神。身份带来责任，梁院长又特别提到律法也是恩典。很多基督徒我们对旧约生活一般的笼统的讲法概念，说旧约讲律法，新约讲恩典，部分对但不是全对。律法也是恩典，交通灯是恩典，免得我们被其他车撞。身份带来责任，地位带来使命。我们相信陈伟传道和陈师母是带着使命到新的地方、新的工场。其实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同样讲到，每一位基督徒都有特殊的身份、特殊的使命。生命带出生活。上一次我们讲到天国八福，是讲到八福的生命、生活的质素。今天所讲的经文是讲到生活，盐和光的生活是基于天国八福的生命。八福是讲到灵，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八福是讲心，清心的人有福了。盐和光是讲到生活表现好行为，人看见基督徒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是生命在外面的彰显。拥有八福的生命，就能够活出光和盐的生活。留意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并不是说你们要讲什么话、做什么事去改变这个世界，而是你们就是改变世界、影响世界的光与盐。但信徒必须要进入世界，好像黑暗，好像光明要进入黑暗里面，盐要融在食物里面，才能够发出功效。天国八福是一个进步性、有层次、渐进性的质素。天国八福一开始讲到虚心的人，就是指到生命的成长首先需要觉得自己灵里贫乏、虚心，需要神恩待我们，看见自己如果离开了神是绝对贫穷、一无所有，需要神的恩典、神的帮助。哀悼的人就是一个人看见自己里面的罪恶污秽而痛哭流泪，但看见周围的人、看见社会世界的罪恶可怕，所以哀悼，为自己、为世界、为社会流泪、祷告、关心世界。温柔的人本来好像一头野兽乱冲乱闯，但是被主人捉到回家饲养之后呢，被主人训练顺服，于是他的能力、他的冲动受到控制，用在正确、有益 的事上，臣服在神的手中，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被真理去塑造生命。正如好像扫罗得救之前是迫害基督徒，但是得救之后成为使徒保罗，因为被耶稣基督顺服了，成为温柔的人。饥渴无义的人是被真理所陶造，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渴慕敬拜神，渴慕神的话语，渴慕祷告读经，渴慕查经团契的生活。怜恤人的人是一个不再自私自利的人，是一个懂得关心别人的人，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清心的人是对神专一，不贪爱世界，不贪爱自己，不做表面外表装饰化妆的功夫，而是着重内心的清洁。使人和睦的人一生的目标就是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叫人与神和好，同样也是叫人与人和好，成为和平的使者。为义受逼迫的人就是愿意付上任何代价，无论是被闹、被打、被杀，都愿意被神使用，为真理、为公义、为耶稣基督挺身而出。天国百福的生命质素能够带来光与盐的生活。很多时基督徒我们会犯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好想在生活当中见证神，但是我们从来或者是甚少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基上面扎根，只是强调要做光做盐，但是疏忽了祷告读经灵修与神亲近，等候神，聆听神的声音，没有着重内心，只着重外表的行为。就好像枝子想结果子，结来结去结不出，因为并没有与葡萄树结连，没有住在葡萄树上，无论怎样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生活的见证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因为生命没有扎根。百福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质素，当别人和我们接触的时候，看见我们的生命不同。这个分别为圣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影响世界，改变世界。今天的经文是承接了百福的讲论，继续讲到盐与光。对象和百福的对象是一样，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盐和光的对象是门徒，是每一位跟随耶稣基督的信徒。耶稣向信徒讲到天国百福，继续讲到盐与光的生活表现。所以你们就是当日的门徒，也是知道今日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身份是盐，我们的身份是光。有盐和有光的身份，就有盐与光的责任，有光的身份就有发光的使命。正如我们美德教会的会分，大家都应该背到滚瓜烂熟。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就是因为你们是，然之后有要叫你们，你们是是一个身份，要叫你们是一个使命，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身份身份身份， 使命就是要叫你们做什么？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美德人有宣扬神美德的责任，因为我们从神领受了尊贵的身份。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盐有什么用途呢？有什么特质呢？盐在古时的社会是相当贵重的，甚至可以是代替金钱来做货币。盐第一个作用就是防腐，防止食物，防止肉类腐化。盐是相当珍贵的。在利未记第二章第三节讲到，当献祭的祭物是常常用盐去调和。以前未有雪柜的时候，很多时候用盐去腌制食物，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有盐鸡可以吃，有咸鱼可以吃。圣经里面有一种药称为盐药，是神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所立的约，定立为盐约。古代中东的商人，当他们立约买卖立约的时候，都用盐去立约，代表着一种呢是信守诺言永远不更改的和谐商业上的关系。这个就是盐约那个属灵的意义。第二方面，盐的用途就是调味，尤其在言语上。保罗教导我们的说话要常常带着和气，口出恩言。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常常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让人感到舒服得鼓励。在今天的社会，不单止用刀用枪的暴力常见，甚至用言语的暴力也是非常普遍。刀和枪可以伤害人的身体，同样言语的暴力也能够伤害人的心灵，甚至有时言语的暴力比刀枪的暴力是更加的厉害。第三，盐的用途，这个是负面的，防止植物生长。植物如果盐杀在植物田里面，可以禁止植物去生长。古时当打仗的时候，打胜的一方面会将打败那个城市的地方呢，所有的植物用盐撒在地土上面，使到植物不能够生长，使到人民不能够再在那个地方去生存。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盐有正面亦都有负面的功用，有好的盐用来调和，用来防腐，正面的影响，但亦有负面，叫植物叫人不能够生长，亦都有些盐是失去了盐的效力，失去了味道，不能够再咸，不能够再影响别人的生命。圣经继续说，盐如果失去味道，就好像盐是被丢在外边受人践踏。这句话的意思并不表示说基督徒如果失去见证的话就失去救恩，这段圣经不是讲到得救与否。这个意思就是知道说种植农作物的地方如果撒了盐，就是使到植物不能够再生长，于是就被人践踏，叫别人的生命因为我们而窒息，不能够成长，因为没有好的见证，使到人不愿意接受主，不愿意去教会。这个就成为了被践踏的盐， 毫无用处。记得我曾经向一位长者尝试传福音，希望邀请他相信耶稣。他对基督教的道理完全明白，但到最后问他是否愿意信耶稣的时候，从他的面容、他的语气当中听见和看见一种不屑的心态，因为他一位亲戚曾经在金钱上欺骗他，而且这位亲戚是一位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一位领袖，所以这个长者他说不愿意信耶稣。这个就好像盐失了味，被人践踏，丢在外边。早期教会怎样应用这段经文，很特别，很奇怪。就算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他们有一个的规矩，就是如果一个犹太人背叛了犹太教，后来又回到犹太会堂当中，当他们被接纳到会堂以前，这个悔改人必须要瞓在会堂的门口，所有踏进会堂其他的人用脚踩在这个悔改的人身上，很奇怪。而初期的教会有一些的教友继承了这个犹太人的传统，所以被教会纪律处分，赶出教会的基督徒。后来当他蒙接纳回来教会的时候，同样躺在教堂的门口，让其他踏进教会的人踩在他的身上，而且躺在门口悔改这位的信徒要对走入教会的人讲话，践踏在我身上，因为我是失去了味道的盐。当然我们不一定赞同这种的做法，但当我在思想的时候，其实有它的意义，很有意思。第一，它不是太严厉，将曾经跌倒的弟兄打落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永远不可以踏进教会，而是有回转的机会。但另一方面，这种的做法亦都是让曾经跌倒的人不是大摇大摆的照常服侍，甚至在教会立刻回复以前侍奉的岗位，乃要在神面前，甚至也要在教会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有人知道不要效法这种失去见证的盐，求主帮助我们。既然我们有盐的身份，就有盐的使命。另外耶稣继续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有光的身份，也有光的责任。光在物质的世界是非常实用，光是生命的源头。光有不同的作用，在动物植物的世界里面，那个光合作用，我相信大家读书的时候曾经读过，光可以产生葡萄糖，可以产生能量，是动物植物成长必须的要素。对人类都是一样，如果连续几天没有阳光，阴天的影响我们的心情。光合作用会产生氧气，令到大气层的氧气充足。光是人类生活必须的事。如果缺乏维他命 D 的人，需要多些晒太阳去吸取阳光。光的特征是非常之复杂，紫外光可以洁净空气，可以杀菌。现在医疗渐渐发达了，过去要开刀做手术的，现在可以不用刀片的刀，可以用激光，可以用伽马刀， 所以不需要切开皮肉骨就可以用光去动手术，减轻了手术那个创伤。在属灵方面，圣经说神就是光，神是光的源头，神是光，神也吩咐他的儿女承担光的使命。当然我们的光是从神领受而来，然后反照反射出去。光的源头是神，不是我们。月亮本身的是没有光，是只能够反射太阳的光，基督徒都是。约翰一书第一章就讲到，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代表毫无罪恶，也毫无虚假。而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那光是真光，就是指到耶稣基督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你们是世上的光，听这番说话的犹太人，当时的听众，他们十分熟悉这个的形容词，因为犹太人他们自称是外邦人的光，他们称耶路撒冷这个最伟大的城市是外邦人的光。正如好像我们香港人，我们很自豪香港这个城市是东方之珠，是东方灿烂的明珠，犹太人都是。所以对这个的形容他们相当了解，他们都知道没有人能够自己点燃自己的灯，没错，由耶路撒冷的确是外邦人的光，但这个灯是必须要耶和华神去燃点才能够发亮。基督徒都是，无论哪个国家，我们所能够发的光是借回来的，是反映神赐给我们的光。耶稣在这里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要我们自己产生光，而是要我们反映他的光。当我们接受神的光，我们才能够反照神的光辉。摩西在会幕与神会面祷告之后，从会幕出来，摩西的脸皮发光，自己都不知道。以色列人看见，看见神从摩西面上发的光辉，感到敬畏惧怕。基督徒，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发光，是反映神的光辉。光有几个重要的功用，第一个重要功用就是要让人看见。在巴勒斯坦当时的房屋是相当黑暗，不像今天我们有电灯，他们的屋里面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口，大概18英寸，比我们现在这个窗小小得多。而他们用的灯好像是船型的灯，好像我们用点豉油啊、蚝油啊那些的碟那么细小，而在这个碟上边有油，也都有一支的灯芯是浮在油的上边。当时是还未发明火柴，所以要熄了之后要再点着是相当困难的，他们要很小心保持油灯不会熄灭。灯光原来的功用就是要照亮一家的人。所以基督徒，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就是要让人看见。留意圣经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而不单单只说你们是教会的光。换言之，讲到基督徒的光不是单单在教堂四埲墙里面发光，踏出教会门口，当我们揸车离开了 Hamilton 街之后，我们的光辉并非说因为离开了这个地方这个教堂我们就不需发光，乃是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光要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去表现出来。究竟我们怎样待店铺里面的店员，我们去买购物，我们怎样对待呢？有人多找钱的时候，会否诚实的将多找的钱给回这个可能是不够分或者数学不好的售货员呢？我们在餐馆里面去怎样去点菜呢？我们怎样对待公司里面的员工呢？无论我们的上司、我们的下属或者我们的同事，我们怎样对待我们的雇主呢？是否忠心工作，还是不断的背后讲闲话？当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当我们在马路上揸车的时候，我们都是世俗的光。当我们讲说话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看电视、看电影、我们看书籍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的工厂、在我们的学校、或者在我们的实验室、或者在医院里面、在手术室、在厨房或者在高尔夫球场的时候，我们都是世上的光，正如好像我们在教堂里面一样。耶稣不是说你们是教堂的光，乃是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指引光。第二个功用就是指引人走在正路上。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山，城在山上让人看见，城在山上也让人能够辨别方向。在一个港口里面，我们常常看见要引导船进入港口，有一列的灯在水道上面做记号，使到船只可以安全去驶入港口。同样在今天的街道上，我们都需要灯光，否则如果没有灯光的话，在晚上揸车不单止会撞车，也都会撞鹿。所以光使到我们能够看到路上看得更加清晰。世界充满黑暗，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说我们要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弯曲拨谋的世代，世界上我们很需要有决定，好需要有道德力量和勇气的基督徒去表明立场。常常如果在社会有腐败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带头，你发觉后来跟着会有很多人去赞同去支持。但是调回头，如果有一个人是带头是作恶的话，也都有很多人是跟着作恶。台湾某一位前任总统身为基督徒，但是竟然常常到庙宇那里去拜拜。而台湾有不少的教会不单止没有纠正、没有劝阻，反而请这位前任的总统去讲道，以他为榜样，以他为领袖。请问教会怎样能够在社会当中作盐作光呢？但同样我们看见一些正面的 例子同埋榜样，就好像在我哋教会常常收到，譬如系真理报或者号角月报呢一期讲到基督徒与辛亥革命里边讲到100年前1911年，孙中山以及佢嘅同伴开始咗辛亥革命，因为当时嘅社会腐败，人民生活好老倒。孙中山身为基督徒，在檀香山长大，在香港受洗，带头然后有很多的基督徒，当然也有一些未信的朋友是支持孙中山去发动辛亥革命。光是一种的指引，基督徒是盐，基督徒是光，要做社会当中引导人走向正确的路上。第三，光如果要发光，必须要焚烧舍己。当然的光就是用灯芯和油或者是蜡烛，必须要燃点，然后可以发光。在世界上大部分的机构公司存在是为了自己，为了会员，同埋为了赚钱，或者为了老板。但教会的存在不是单单为了自己的会员，甚至教会存在主要不是为了自己的会员，而是为了未信的人而存在。基督徒领受了福音之后，就有责任有使命将福音传开去。传开去的时候是需要焚烧，需要舍己，正如耶稣基督一样来到这个世上是要舍己，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教会初期的300多年受到很多的逼迫，无数的基督徒真的不是单单是属灵上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很多基督徒譬如好像使徒彼得一样，都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逼迫为主牺牲，直到主后400多年基督教征服了当时的罗马帝国，那个逼迫然后能够暂时停止。基督徒在世上有时是要付很大的代价去发光，特别100多年前19世纪神感动美国、欧洲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传扬福音，付上很大的代价，例如戴德生来到中国传福音，在2006年世界华福大会在澳门举行的时候，戴德生的后裔戴兆珍牧师在华福大会时候向会众代表来分享话，他生在中国，一生献身给中国，甚至立志要死在中国。后来他在香港服侍而去世。在香港九龙城浸信会是为他主持了安息的礼拜。不单止戴德生的后人如此，还有其他很多没那么出名的宣教士，但同样是神所纪念，亦都是我们华人所尊重的宣教士，例如中国内地会第73和74位的殉道者宣教士，叫 John and Betty Stamm 斯达能夫妇。John Stamm 是在美国的穆迪神学院毕业，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代表毕业生向全体师生来到致辞，透露他将要到中国传福音，因为他听见中国每个月有100万的灵魂失丧， 进入永远的黑暗当中。所以他要在这个黑暗的国家里面为主发光。后来到达中国之后，结识了一位女子，结婚之后生育了一个女儿。正当那个时候中国是内战，所以John Stem 夫妇很不幸被逮捕。当他们正在被拖到去刑场，在路上有人认识他，问他们去哪里。 John Stem 代表他和他太太向这位认识他的人回答，并且宣称说他们正走向天堂。当他们为主牺牲的时候，两个只是27、28岁，相当年轻。他们两夫妇为主发光，好像灯一样被燃烧，舍己牺牲的见证感动很多人。而且在他们的坟墓上所刻上的金句，就是腓立比书1:20-21，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为主发光，为主牺牲，今天这个使命继续传扬。戴兆生的儿子戴继宗牧师继续为主传扬福音。今天这个使命也都交在你和我身上。耶稣说，免得教会，免得人，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们有荣耀的身份，也有荣耀的使命，要叫你们去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请你同心祈祷。荣耀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因为领受了你的光，我们才能够发光。求主提醒我们，常常像枝子住在葡萄树里面，常常从你领受属天的生命，常常接近光的源头，好让我们有百福的生命质素，以致我们能够活出盐光的生活。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